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二十五，耶利米哀歌，韦保罗牧师，2019年11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1日。我们已经来到66号公路系列的第25讲。今天早上我们要查考的是耶利米哀歌。对于第一次参加这个系列的人来说，我们的主题经文来自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在这里所宣告的，实质上就是整本圣经都是关于他的。因此，当我们研读旧约时，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耶稣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查考旧约39卷书以及新约27卷书时所追寻的目标。今天的经文选自这卷只有5章的书卷正中间的部分，耶利米哀歌3章22至25节。请听神的话语。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祈求在今天的聚会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在寻求你。愿寻求永生神所带来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因知道自己蒙你悦纳，并得着永恒的福分而欢喜快乐。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奇妙的信息。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心里一直怀着一个也许看来不太现实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宗教改革纪念日能够比万圣节更加受欢迎。并不是因为我想高举某个由人设立的节日。事实上，万圣节不是圣经意义上的节日，宗教改革纪念日也不是，全国剪贴布日更不是。对于基督徒而言，真正的圣日只有一个，那就是主日，而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正是主日敬拜。不过，我认为纪念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还是在个人和家庭的生命中，都是有其意义的。当我在这一周阅读耶利米哀歌时，恰逢人们同时谈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万圣节和宗教改革纪念日，我的思绪便不断在黑暗与光明、生与死之间徘徊。万圣节充满黑暗的色彩，而宗教改革纪念日则充满光明。因此，当我阅读耶利米哀歌时，这种对比不断冲击着我。因为耶利米哀歌所记录的正是一个民族灭亡背后那种极其痛苦而深刻的经历。这正是整卷书的主题。它之所以被称为哀歌而不是欢乐颂，是因为其中充满了黑暗与悲伤，而这些内容又是以极其贴近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然而，正如圣经中许多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样，黑暗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一个国家的灭亡预示着一个国度的诞生。于是，我又想到了宗教改革。16世纪初，日内瓦城有一句座右铭 Post Tenebros Spirulosum， 这是拉丁文，意思是黑暗之后，我盼望光明。可是，当宗教改革在这座城市产生深远影响之后，他们采用了新的座右铭。有些人可能听过这句话 Post Tenebros Lux， 意思是黑暗之后就是光明。有人或许觉得这两句话差别不大，其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区别。之所以许多人觉得差别不明显，我认为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中盼望这个词的理解太薄弱了。我们经常误解这个词。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我希望，往往是在表达一种微弱的愿望，期待某个不太可能发生的结果。 然而在圣经中，盼望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中的盼望是对一个尚未看见却必定要发生之事的确定期待。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虽然我们尚未完全看见应许的实现，但我们确信神所说的话必然成就。让我举个例子说明。在医学领域，一个病人可能拥有的是一种脆弱的盼望。前不久，我刚与一位弟兄交通，并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孩子是否能够接受手术，完全取决于保险公司是否批准。于是，他们只能说，我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批准。但这毫无保证。或者医生告诉你，我们会尽力试试，不过成功率只有50%。于是，你会说，我希望自己是在幸运的那50%里面，而不是另外那50%。这就是一种脆弱的盼望。而圣经中的盼望更像这样，你即将接受全身麻醉，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你是何等脆弱。你完全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里。这时，医生对你说，这样的手术我已经做过1000次，而且每一次都成功。然后你安然入睡。这更接近圣经中的盼望。当然，这个比喻仍然不够完美，因为说这话的终究只是一个医生。但圣经中的盼望乃是神亲自向我们说话，他所应许的事绝不会落空。因此，黑暗之后，我盼望光明和黑暗之后，就是光明之间的区别，正是建立在福音真理所带来的确据之上。而这种确据正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被重新恢复的。在宗教改革之前，也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信仰与人的自我依赖混杂在一起。有人可能会说，那并不完全是依靠自己，也不主要是依靠自己。没错，但问题在于其中掺杂了人的成分。那是一种一半靠神，一半靠自己的福音，一半靠基督，一半靠自己的福音，一半靠他的宝血，一半靠我的努力，一半靠他所成就的，一半靠我所成就的。正是这种混合，使人只能说，在今世的黑暗之后，我希望能进入光明。因为我足够了解自己，所以我知道，也许我能进去，也许我不能。然而，当宗教改革重新恢复福音时，人们开始说，不对，请仔细看看。正如今天早上，我向帕姆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我们的盼望单单在于基督，而不是一种混合物，其中甚至不能掺杂一点点自己。一点点毒药就足以污染整杯水，同样，一点点人的功劳也足以使基督的宝血失去它原本的意义。救恩完全是基督的宝血，也唯独是基督的宝血。正因为这一真理被重新发现，人们才敢宣告黑暗之后就是光明。福音所带来的荣耀与平安，使人从一种毫无把握的希望进入一种蒙福的确据。而这种确据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就是我们已经被称义了。称义这个词在改革宗传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词。它与公义是同一个词根，其基本意思就是被宣告无罪。法锤落下，神宣告你无罪释放。你在圣洁的神面前被宣告无罪。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的。但这种称义不是靠行为获得，而是借着信心，并且唯独借着信心获得。因此，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一伟大的真理在16世纪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享受着它所带来的丰盛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并不建立在人类的意志或力量之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 最近我主持了一位我认识多年的年长姐妹的追思礼拜。会场里坐满了许多年长的人。多年来服侍长者的经历，是我经常听见那些寡居的老人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还把我留在世上，但既然他让我活着，我就继续祷告。他们常常会问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经过多年服侍，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往往在人生的尽头，当我们的思想衰退，身体软弱，信心也显得脆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认识一个始终存在的事实，一切都是基督。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拥有一些资本。我们总喜欢指向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贡献。然而，当我们在软弱中走向生命的终点时，我们终于明白，一切能力，一切慈爱，一切恩典，一切怜悯，都来自神。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坦白说，当我写下这些内容时，我心想，我不过是在重复自己多年来一直讲的信息而已。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福音却变得如此困难？为什么人们总是不断攻击福音的单纯性？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常常会问保罗牧师，如果我们真的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得救，那么善行怎么办？基督徒不是应该充满好行为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应该。善行是救恩必然结出的果子，但他们不是救恩的种子，也不是救恩的根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一个人离弃信仰的时候，他必然也会离弃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听到信仰与实践这两个词。信仰是你所相信的，实践是你所行出来的。当一个人否定信仰时，实践最终也会被抛弃。但次序始终是先有信仰，后有实践。我们不是靠足够好的行为来获得能够使我们得救的信心。相反，是神仙拯救我们，这是信仰。然后他呼召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行，这是实践。因此，实践并不是从一条命令开始的。他是怎样开始的呢？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才是十诫的开头。神并没有说，你若把这十条诫命都遵守好了，我就把你从奴役中拯救出来。不是这样的。同样，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次序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救赎历史，特别是旧约中的救赎历史，那些起伏跌宕的发展过程大致都是如此，神仙把一个堕落的百姓从黑暗中呼召出来。我常常这样描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原本是加勒底人，但神呼召他说，到这里来。而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恩典回应说，好。于是他就顺服了。随后，这群因信蒙召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按照他们所领受的呼召而生活。他们的生活与所信的是一致的。可是，当我们继续读旧约时，就会发现，过了一两代人之后，事情开始走下坡路。他们的信心逐渐衰退，他们的行为也开始变得黑暗。而且这种黑暗越来越深。后来，问题已经不只是人们难以行出正确的事，而是他们开始把正确的事说成错误的事。他们甚至开始庆祝错误的事。那些错误的事逐渐成为他们宗教活动的一部分，而这种扭曲的宗教最终也反映在整个民族的行为上。接下来就是被掳，接下来就是审判。而这正是耶利米哀歌所处的历史背景。他们已经跌落谷底，面对着神在历史中的审判， 面对被巴比伦掳掠的现实。当你继续读这卷书时，你会发现，黑暗之后终究会有光明。就在这些悲伤的文字中，忽然会出现一道光，而最终那光就是基督的光，因为新约无数次将光指向基督。我只举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现在让我们简单浏览一下耶利米哀歌。我认为在整个救赎历史的高峰与低谷之间，耶利米哀歌所处的位置几乎就是最低的谷底。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一个国家的死亡记录。全书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耶利米哀歌一章一节。耶利米哀歌其实是一组诗歌。如果你用希伯来文来读这卷书，你会发现它是按照字母离合诗的形式写成的。全书共有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各有22节，第四章和第五章也各有22节，而第三章则有66节。希伯来文共有22个字母。在前四章中，每一节经文都依次对应一个字母。举个例子，如果我想帮助孩子们记忆某篇文章，我可能会让每一句分别以 A、B、C、D、E 开头。这样当你回忆的时候，就会想到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于是更容易记住内容。耶利米哀歌也是如此。第三章更加特别，那里每三个连续的经文都对应同一个字母，因此共有66节。至于第五章，虽然仍然有22节，但离合诗的结构却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答案。一定有某种原因，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可以去问别人。在这些诗歌中，我们还看见同一事件从不同角度被呈现出来。有时，我们透过耶路撒冷自己的眼睛来看他的苦难，好像这座城自己在说话一样。有时，我们透过先知的眼睛来看，有时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解释他为何发怒，他为何施行审判。因此，同一件事情从多个不同的侧面被展现出来。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灭和羞辱的时候。这就是全书的历史背景。神早已借着众先知不断警告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如果你们变得和周围列国一样，如果你们参与他们的邪恶，那么你们终将被交在这些列国的手中。而耶利米哀歌所记录的，正是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时候。在这样一卷充满悲伤的书中，我们看见神如何为了他子民的益处而管教他们。这些人原本是他立约的百姓，是他眼中的同人，然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甚至让我觉得有些内容难以在公开场合详细描述。那些内容都写在圣经里，所以我不该这样说，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那种贫困、痛苦与黑暗的程度，甚至会让人觉得不适合在有老有少的场合中详细讲述。我们必须明白，这种苦难和被掳往往正是神保守自己百姓的一种方式。因为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已经越来越像索多玛和俄摩拉。圣经中多次发出这样的警告，你们正在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因此，神把他自己的百姓从那个越来越黑暗的国家中带出来，使他们进入被掳之地，为的是保存他们。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逼迫往往能够显明谁才是真正的教会。 我们常说有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但不要以为有形教会就一定等于无形教会。许多挂着十字架、门口写着教会字样的建筑物，未必真的是教会。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许多人以为自己去了教会，实际上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教会。而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显露出来。如果我们认为逼迫永远不会来到，那是在自欺欺人。当逼迫真的来到时，那些真正求告主名的人终究会坚持到底。耶稣不止一次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的文化环境实在太安逸了，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一点。然而纵观历史，放眼今日世界许多地方，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在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时候，他开始回想昔日的美好时光。这让我想到今天很多人的心态，我们想回到过去的好日子。有人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者表达类似的愿望。总之，人们总觉得过去有某个时期特别美好，希望回到那里。但你们已经听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还要再说一次，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回到过去，因为过去最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后退，而是带着更大的智慧和更深的认识向前迈进。我们需要的是比过去更好的未来。举例来说，我非常欣赏美国宪法，我认为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人为文件之一。但即便如此，还可能有比它更好的制度，更以基督为中心的制度。有时候我觉得，从五月花公约到美国宪法之间，我们其实已经开始逐渐偏离方向了。因为更早期的那些文件，对三一真神的信仰表达得更加明确。耶路撒冷在苦难中想起昔日的美好，正如耶利米哀歌一章七节所说，他追想古时美好的日子。人实在太容易忘记那些使一个民族健康、幸福、蒙福的根基。我们忘得太快了。耶路撒冷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变得目光短浅。耶利米哀歌一章九节说，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这句话有很多层面的应用，但我认为首先应当想到的是我们的永恒归宿。我们必须常常思想，我最终要去哪里。我们必须牢记，黑暗的道路最终通向永远黑暗的地狱，而光明的道路则通向永恒荣耀与福乐。使徒约翰常常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人生，你是在黑暗中行走，还是在光明中行走？这并不是说靠行为赚取救恩，而是在提醒我们你正在朝哪个方向前进。因此，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未来就是永恒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日聚集，一同思想那将来的永恒安息。这应当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关注点。最终，我们要成为那得胜的教会，在永恒里与基督同在，也彼此相交，享受无穷无尽的福乐。然而，圣经也呼召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未来。我明白，有些人喜欢说，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活。好吧，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但严格来说也不完全如此。因为如果我真的把今天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大概就不刷牙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如果我认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会养成许多不好的习惯。我不会再为未来储蓄，也不会为将来做规划。我会做许多原本不该做的事。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我是在读一本书时看到的，后来在引用之前还特意查证了一番。虽然对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但我要表达的重点仍然成立。 有人认为，美国今天背负着巨额国债，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有位为罗斯福总统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人。当时有人提醒他说，如果这种政策失败，将来国家会积累庞大的债务，多到永远无法偿还。对于这个故事是否完全准确，人们仍有争论，但重点在于他的回答。据说他说，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反正到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死了。而那个人当时还没有孩子。因此有人认为，他根本没有从未来的角度思考问题。我的重点是，思考未来是一件健康的事。认真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是健康的事。无论是教会、家庭还是文化，我们都不应当只做一代人的规划。我认为，某些流行末世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之一，就是让人以为教会很快就会被提离开世界。我认识一个人，20多年前他说自己不会教孩子高等数学，因为他确信历史很快就会结束，等孩子长大时已经用不上这些知识了。但我们今天仍然都还在这里。因此，无论是在永恒的层面，还是在历史的层面，如果我们不考虑未来，都会带来危险。我们在耶利米哀歌中还学到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神施行审判时，往往不是借着地震或闪电，而是借着列国。这是神最常用的方式。在圣经中，特别是在涉及末世论的经文里，常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描述，我要驾云降临。于是到了新约时代，有些人便认为那一定是字面意义上的云彩，好像神站在云端上，手里拿着闪电准备降下来一样。但我们必须用旧约来理解新约。在旧约中，驾云降临常常意味着神借着一个国家来审判另一个国家。而且很多时候，神所使用的那个国家甚至比受审判的国家更加邪恶。于是先知会发出疑问，可是他们比我们更坏啊。神则回答说，我知道，当他们完成我对你的审判之后，我也会审判他们。这时先知所做的不是现代那些自以为高明的思想家所做的事，他不会质问神，而是把手放在口上，承认神就是神。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一切都是极其严厉的。对于耶路撒冷而言，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到导致这场公义而严厉审判的原因上来。当我们阅读这些内容时，也会看见旧约时代教会的光景。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那里已经没有教会了吗？难道没有圣殿了吗？难道没有祭司了吗？难道没有人为真理发声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会轻看教会。但在今天的文化中，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基督徒自己也把教会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我可以去教会，也可以不去，我可以加入教会，也可以不加入。这种态度对于神国度的拓展来说是极其不健康的。因为神拣选是用基督的身体来完成大使命，而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当时的教会发生了什么呢？耶利米哀歌2:6说，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这里已经提到了三重职分中的两个，君王和祭司。仿佛神在说，你们既然不要真正的敬拜，那么你们连敬拜的场所也不会再有了。我要拆毁你们的教会。有一种非常普遍也非常危险的错误观念，认为如果人要求神离开，神就会礼貌地离开。 好像他会做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确实会离开。但他离开的方式是把人交给他们自己。圣经反复提到一种审判，就是神对那些不断压制真理的人说，我已经向你显明了我是谁，但你却不断把真理压下去。那么好吧，我就任凭你。孩子们可能会喜欢这样。他们对父母说，我要自己决定。父母最后说，好吧，那你想怎样就怎样吧。于是孩子高高兴兴地跑出去了。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有一次我一直向父亲要钱，最后他终于掏出一张10美元钞票。那时候10美元可是一笔大钱，我大概只有7岁。他把钱递给我，说拿去吧，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大概以为我会因为愧疚而把钱还给他。但我没有。而且我还真的把钱花掉了。我买了很多糖果分给自己和朋友们吃。那段时间我成了整条街上最受欢迎的小孩。但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把自由完全交给一个愚昧的孩子，说随便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凡是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那绝不是爱，也绝不是智慧。同样，当人不断对神说不的时候，神最终可能会在审判中说，那就去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宗教吧。你们可以崇拜飞鸟，崇拜走兽。当然，不要把它叫做宗教。换个名字，叫做人民的意志也好，叫做理性也好，叫做常识也好。总之，千万别叫宗教，因为现代人不喜欢宗教这个词。如果换个名字，他们就不会发现，其实那仍然是一种宗教。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作人文主义，只是别叫它宗教。因此，以色列真正的信仰最终被毁灭，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神任凭了他们不敬虔的愿望。当神使人忘记他的话语与圣礼时，那是一种极大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所带来的结果，正是耶利米哀歌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情况。耶利米哀歌3:17-18说，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呢？一种深深的空虚感。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对属灵充满兴趣。每个人都说自己很有灵性。与此同时，人们也从未停止寻找内心的平安。可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永远无法赐给人真正的平安。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追寻。我不禁想到奥古斯丁在1500多年前所说的话，而这些话今天依然真实。主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在人性深处有一种渴望，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的。唯有与神和好所带来的平安才能满足他。而这样的平安只能在基督里找到。很多人会认为耶利米哀歌只是关于以色列的历史教训，与其他国家无关。诚然，以色列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特的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色列周围那些列国同样因为被逆神而受到审判。神审判的并不只是以色列。事实上，神对以色列的警告正是不要变得像他们一样，因为我已经因他们所行的审判了他们。而当以色列开始做同样的事时，神也照样审判以色列。因此，神的审判从来不只是针对以色列。同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直到今天神已经不再掌管列国。圣经告诉我们，他立王也废王。当然，我不是先知，因此我不能宣告某个国家 一定正在接受神怎样具体的审判。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神今天已经不再是万国的统治者。他仍然设立君王，也废除君王，他仍然赐下祝福，也施行咒诅。神按照人是否爱他，是否顺服他，是否爱人，以及是否愿意行那些使一个民族得以兴盛的事情来施行他的治理。而对于那些拒绝这样行的人，则是另一种结果。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就应当为此赞美神。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根深蒂固地认为，最后应该是好人得胜。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好人真的会得胜吗？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好人获胜。后来开始出现所谓的反英雄角色，他们有点像坏人，却又带着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他们是反派，却又让观众产生好感，于是最后也可能成为赢家。渐渐的，这样的人物越来越多。然而，我们心里仍然知道一件事，神已经应许，公义中必得胜，并且要充满全地，如同海水充满洋海一般。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正如诗篇33:12所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最后，我们要问，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在哪里看见耶稣？我已经提到过黑暗之后光明这个主题，它显然贯穿着整卷耶利米哀歌。对于以色列而言，在历史中确实会有拯救来到，他们会重建城墙，会有新的城邑，会有新的圣殿，这一切都会被重新建立起来。但我要告诉你们，正如这些事对他们是真实的一样，对于我们而言也同样真实。如果这一切最终没有指向基督，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过一会儿，我们将要领受主的圣餐。若我们吃喝的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些饼和杯所指向的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那么这不仅是一顿毫无意义的饭，甚至会成为审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若不按理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我们以不配的方式领受圣餐，反而是在为自己招致审判。同样，圣殿、城墙和耶路撒冷这座城本身，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也毫无意义。除非生活在那里的人认识到这些事实际上是在指向一个远远超越地上耶路撒冷的现实，他们所指向的是另一座城，一座由神亲自设计和建造的城。他们所指向的不只是耶路撒冷的光，而是世界的光。圣经多少次这样称呼基督呢？当耶稣说旧约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怎能不珍惜耶利米哀歌中那段最令人安慰也是最为人熟悉的经文呢？坦白说，当我读耶利米哀歌时，整卷书并不令人振奋。可是忽然之间，在全书正中央，仿佛有人在哀乐中吹响号角，又仿佛在送葬队伍中突然跳起舞来。这段经文显得如此与众不同。而这正是耶利米哀歌中大多数人最熟悉的那段话，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耶利米哀歌3:22-25。这段经文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世上的国度不断兴起又衰落，即便是你所认识的最无私、最慷慨、最热心、最有节制、最敬虔的人，他的生命中依然充满失败和软弱。 然而，耶和华坚定不移的慈爱永不止息。我们会对别人失去耐心。如果诚实一点，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对自己失去耐心。但神不会。他的怜悯永不止息。他的怜悯是永恒的。我越来越喜欢这样说，神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的罪每天晚上也是新的。我认为这话是真实的。当然，我们绝不能把这节经文当成放纵犯罪的许可证，好像说既然周日早晨有新的怜悯，那周六晚上我想做什么都行。绝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必须承认，知道神的怜悯永不枯竭，实在是一件无比安慰人的事。想一想，我们都会疲惫。即便是我们最爱的人，自己的儿女、家人、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感到筋疲力尽。但神不会。他的慈悲永不失败。他并不是说神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已经筋疲力尽，需要睡个好觉，然后第二天早晨才能重新产生怜悯。不是这样。这是神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当你每天醒来的时候，无论昨天发生了什么，我的怜悯依然在那里。接着，经文仿佛表达出作者内心最深处、最真实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今天敬拜开始时的宣召经文里也出现了分这个字。我特意查了一下它的含义。这个词可以指战争中的战利品，可以指宗教筵席中的食物，可以指产业和继承权，也可以指与某个人、群体或团体之间的归属关系。当我看到这些解释时，我发现几乎每一种都可以应用在基督身上。我们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我们是他国度中的子民。他的产业成为我们的产业。他赢得了属灵征战，而他所取得的战利品也归给了我们。我们不断以他为粮，得着灵魂的滋养。正如诗篇16篇5节所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仰望他。这些丰盛的祝福并不是毫无区别的赐给全人类每一个人。这里所讲的福分并不是普世自动拥有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记号，这一切福分都属于那些寻求他的人。因为也许有人坐在这里心想，这些福分当然都是我的。但经文却说，这一切都属于那寻求他的灵魂。那么你可能会问，究竟什么叫寻求神？什么叫寻求基督？寻求基督就是有意识的把自己的心思和情感放在神话语中所启示的基督身上，并专注于他的位格与工作。这就是寻求基督。这意味着相信他曾经死而复活，并且相信他的死与复活是为了你。这就叫做信心。而信心之后便是实践。对于所有已经在恩典中的人而言，我们知道黑暗之后必定是光明。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在历史中，在个人生命中，常常会有一些时刻让我们觉得自己正处在极深的黑暗之中。然而，你赐给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应许，在黑暗之后必有光明，而且是最终的永恒的光明。因为你已经将基督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我们祈求，愿这光不断被传扬，愿你的圣名不断被高举，愿人们持续宣告你救恩的荣耀。我们将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名求。阿们。